欢迎大家来到你在干嘛的第54集，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Han。 在这集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知名民宿夜宿文旅的创办人 Willis。 夜宿文旅是利用花莲当地荒废35年的港务局宿舍、粮食局谷仓，重新改装注入花莲在地的文化与台湾艺术家的创意，赋予老屋新的生命。 Willis 原本不被家里看好，独自前往美国寻找自己的美国梦，最终进入美国百大企业之一的银行。虽然在美国银行越做越顺手，职位也升到了分行经理，但就在那刹那决定勇敢尝试不同的事物，回台湾找寻新的机会。回台湾后不是一帆风顺，原本计划不如预期的执行，不过 Willis 还是不断尝试新的机会，从跟朋友合作一起开酒吧，到打造台北市火热的 Airbnb 出租房型，现在翻新花莲港务局的旧宿舍，成为当地知名的旅宿之一。在这一集我们会请 Willis 分享他个人的经验，尝试新事物的态度，我们也会讨论到蛮多他的价值观，从 Airbnb 聊到台湾旅游的现况，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欢迎 Willis 来到我们节目，你可以跟听众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 Willis。 那我现在在花莲经营一个小小的文创旅店，叫夜宿文旅。然后我们是利用就是以前港务局的老房子，然后我们把里面都拆光了，然后重新的去创造一个我们认为比较符合就是花莲形象的一个旅馆。那我们在创造的时候，我们跟许多在地的艺术工作者或者是创作者一起合作。然后共同去布置这个空间，这样子
是。哎，那这个夜宿文旅总共有几间房间啊？
我们总共其实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设计要有24到30个房间。
嗯哼。
然后装潢到一半的时候，因为我就走进去，我就嫌那个房间太小了，所以我就很帅气的说，没关系，我就12个房间就好了，反正我可以卖贵，稍微贵一点。
哇，这太霸气了！哇，直接减一半哎。
对，就减一半还要再多一点，好像是这样。
那现在就是已经几年了，从它开幕到现在。
开幕是17年6月啦，所以其实这样算是四年了。
那现在四年，在这12间房间大概有多少的旅客已经在那边停留过了？
Rough estimate 大约是50000人左右。
哇，很多欸。
可是其实住啦，这是住过的。那因为我们之前在前一两年就是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办了很多这种市集活动啊，或者是讲座啊，什么咪呀吧的，所以那个时候说不定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有的市集真的还蛮有趣的，就还蛮多人会来，所以应该是有超过这个数字啦，不过不太确定，
是
没办法就是去
记录它。对对对对对，当然。那时候你刚刚说到那个市集啊，我很有兴趣，是你觉得来的人都是当地花莲人吗？
其实是都有，还蛮好玩的。那当然主要的摊友就是都还是花莲人。
是。
但是后来我们做到后面，我们总共办了7次而已啦，那最近有想要办啦，不过还不知道，因为那个有点麻烦。那但是不过就是我们在办的时候，我们大概办到第二、第三次的时候，就开始有什么台中的人跑来参加、啊
oh.
高雄的啊，还是什么，反正就开始有一些人就是听过我们，然后就说他们要来就对了。
嗯、
那一开始是花莲人会自己来，那后来大家会变成是说自己会呼朋引伴一起来这样子。
嗯、是是是。那我想先从头开始跟你聊起、欸，就是你原本是在美国银行工作嘛？
对，
那时候就是在，因为你到美国银行工作，其实就是有点像那种美国梦嘛 ，The American Dream 嘛。那你记得为什么你会想要离开那里呢？
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就是半工半读在银行工作，那时候只是因为觉得，因为我父亲的工作就是要一直跟银行交涉就对了，
是
他需要跟银行借钱嘛，
是。
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因为可能不是很被家里看好，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吊儿郎当的小孩、嗯、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就是一直很担心我的未来这样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欸、去银行工作好像是个还不错的选择，而且我父母亲跟家人应该会 kind of proud。
对对 对, 對，
所以我就开始在银行工作，然后就也就一直做下去了，然后就大学毕业老板也去留我就继续做， 那有一天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就是我做到了一个，就是一个阶级，我是一个分行的经理。
嗯，
那时候我26岁，所以我知道我大概我是因为我那时候应该是西岸最年轻的分行经理啊。
嗯，
可是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有一天我就可能就是工作吧，然后我就坐在那边，我就心里在想说，我的生命就这样嘛。就是因为你已经在那种就是 Fortune 500的公司工作很久了，你会知道说你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往上爬。
是，
然后你再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继续往上爬。
嗯，
可是那个工作已经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无趣的啦，所以那这个是一个原因啊。那时候我有在稍微想一下，说这真的是我要的吗？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有，就是那时候我爷爷还在世，那我爷爷那时候也住旧金山，然后有一次我爸爸就来看我，然后我爸爸就因为我们晚上都一起去吃饭，然后我爸就跟我爷爷两个人走在前面，然后我跟我堂哥两个人好像就走在后面，不知道在干嘛。
嗯，
然后我就突然有那个一刹那啦，就是突然觉得，哎，我爸爸好像年纪变很老了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啦，可是那时候就突然觉得他好像年纪变大了。然后早上就发觉他在吃很多什么降胆固醇、降高血压的药，所以突然就觉得说，哎，好像离家有一段时间了。那假如我继续在美国银行工作，我越爬越高的时候，我就越走不掉。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案子，他们想在台湾开始在 run， 所以他就问我说，你会不会考虑回台湾？所以我连想都没有想，说哦，好啊，Let's go。可是有点后悔啊，那时候应该稍微要求一下薪水的。
是，所以你连薪水都不知道就决定说要回来了。
对对对对对，我就把就是车子啊，然后东西给一给啊，然后搬了三个行李箱，我就飞回来了。对对 对, 對，
嗯嗯，
还蛮快速的，其实
是
就是讲好隔天就直接打电话给老板说，哎、欸、，I'm quit, I'm gonna quit， 然后就说哦 ，Why？I'm gonna go see you tomorrow. Now it's like, why? I'm leaving. 然后我就对，就这样。
很洒脱欸，你没有完全犹豫说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在旧金山应该待蛮久的时间的。
对对。
那你的朋友啊、家人，就是很多的生活圈都在那边的。
是啊，可是我那一段时间我也觉得，因为大学毕业其实没多久，然后可是那个大概是大学毕业两年后吧。所以也开始慢慢的，蛮多朋友也开始进入就是职场的第二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就是大学刚毕业嘛。
对，
第二阶段就是你工作了一阵子，你开始要有人会决定会要回去读书，有人要觉得说我要去别的地方工作。
是，
那时候我也是到达那个阶段，就是这是我的第二阶段就对了。那我只是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大家也都是。Look after themselves。那我觉得说，哎，那个时段，我觉得说 ，OK 啊，我可以，我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对，那时候你回到台湾的话，据我了解，那计划后来被取消了嘛？
是没，因为房地产嘛，所以因为我父亲做房地产的，那我回来的时候，其实一个案子是真的有要成型吧，应该是这样。可是其实到现在也还没有，已经十几年了。
哇！
对，然后另外一个案子是后来根本没有买到，然后他们那时候可能真的觉得怕我没有事做，所以就赶快说有另外一个案子在台中，叫我跟着我堂哥一起去做就对了。结果跑了大概五六次台中吧，然后那时候其实也什么都不太懂啊，就是坐在旁边听人家开会这样子，然后就突然说，哎。地卖掉了，赚钱了，然后可是当然不干我的事啊，因为我也没出钱，所以就我也没赚到钱。
嗯，
然后他们就说这就没有案子了，就这样。
那你当时就是会不会觉得你当时有后悔说离开美国吗？就是在遇到这两次的事情，然后就很像不是如你想所想的是一种挑战。
工作上其实是还蛮无聊的啦，就变得是说只是为了进公司而进公司。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可是生活上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我有蛮多就是国中同学、高中同学都跟我一直有保持联系，所以变得我其实玩的也还蛮开心的。然后自己也还蛮喜欢，就是跟爸妈 hang out， 我觉得也是还不错啊，就是可以享受到，就是可以跟他们一起 吃饭啊、聊天啊、打屁啊，这样我觉得也还蛮好的。那只是当然在工作上变得是，那时候就会发觉说工作上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感受。因为以前在银行工作，像我讲的嘛 ，Fortune 500， 你就是一根小小的螺丝帽啊，你每天就是往那边转就对了，你也不用想太多，对不对？
是，
因为就是你转完第一个，然后你再告诉他说：“哎、欸、，I'm done。”然后他们就会说：“好，那
转下一个喽，
转下一个喽，对不对？”然后当然你可能越转越大，可能是这样的感觉，
对
不对？
哦、okay ，
但是
比喻的很好哎、欸。
对，但是你可能不会变成那个 all the way up there 那个说：“哎、欸、，let's do this。”
对，
不太可能，
请你去转这个的，不会，
对对对，
不会有这种，
很
难呐、啊，很
难呐、啊。然后也不太可能会说今天有个 dramatic change， 就是说。突然 A 变成 B， 或者是突然右转，突然要左转。No， 他们今天就是其实，因为它就是一个
很稳定、
很稳定的一个大机器，然后大家就是一直往那个方向走就对了。
是，
今天就算他要改变策略，
也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也是花很多次，可能是年初这么认为，年底才会发生之类的，这样已经算很厉害了。可是 normally 不会这样。
是，那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你决定开打造你第一个事业，就是融这个酒吧？
我那时候有一点点像是帮人家做，就是那就是一些长辈啦，做房地产的投资的一些想法。那就是我可能会帮他们收集一些资料，然后我会帮他们算一下，就是投报率是多少，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个房子出租出去会变成多少钱。然后那时候哦，我的契机其实是这样，那时候买了一个一楼的店面，帮这些老板买了一个一楼店面，在仁爱路那边。他买的时候，那个本来的房东就本来的屋主啦，是说他租金是什么13万还是14万，然后到了要真的要交屋那一天要换约嘛，因为有他租给四个小家店，然后我们才发觉说合约都是假的，他都灌水，就是一个灌一万。
哇，
那一天就是后来发，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算的钱，其实是说第一个我们觉得。以单品算它是便宜的，那同一时间我们也是看上它的投资报酬率非常的好啊，那所以他那时候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然 fight 到 the end 嘛，就是就跟他说这个价钱就不对啊，
嗯，
那他也当然就最后他为了要出手，所以他也就是他要出脱啦，所以他最后也是便宜，就是稍微便宜一点再卖给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开启了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其实假如可以开一些有趣的小店的话，然后可以让它经营的下去，然后房租又可以 cover 的过去的话，对于房地产投资不会是一件坏事。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想要开店或者是做就是一些空间利用的一些想法。然后刚刚好我看到了公司有一个就是算就是遗弃已久的资产啊，就是现在的荣，他那时候就是也没有出租出去，然后就是空在那边空很久。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要不然就来做。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要把它做 Airbnb 之类的啦。
对。
可是因为它就在捷运的正旁边，所以觉得会很吵，而且房子我就觉得稍微旧了一点，所以那时候有点担心，就是到底可不可以住人这件事。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要不然就自己偷偷想啊，想说要不然偷偷开一个咖啡厅 / bar， 重点是在后面，就是要开个 bar 这样子，
可以去喝酒。
对。可是因为自己也知道说，假如跟自己的家人说我想开一间 bar， 他们就一定会觉得说你就是想要喝酒吧。
对。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很明目张胆的说这件事，然后刚好被我的几个我的国中同学知道了，那时候刚好在闲聊啦，我就稍微的就是提起了这个想法，然后他们就说 Really? Let's do it， 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就说要一起做就对了。那时候我们就五个人，那时候也觉得说 Yeah， 就是 Let's do it， 就是试试看嘛，要不然之前都是 all talk 啊，每次在那边讲一大堆天花乱坠，从来没有就是真的去 execute 一件事情。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两个股东其实对我的，我总共有那时候我们总共有五个股东啦，那后来现在是四个人，那两个都是我的，一个是我的，两个都是我的国中同学。那有一个国中同学那时候有跟我说过一件事啦，他可能现在也不记得，就是说 Wallace 你有很多很酷的点子，然后有很多很 brilliant ideas， 可是 you gotta focus on execution 就对了，就是 cause You can only talk so much about it， 只要你没去做，你永远不会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做得成就对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OK, we have to do this project,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下去做了。
是，
对
对，这就是很多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花很多时间去设想跟规划，每天都想哦，我走在路上可能100个 idea 可以做，做这个，做个 Facebook, 做个 Uber, 什么我都可以，但真的去执行的人少之又少。那我很好奇，这是你第一次真的亲手就是把这个事情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事业嘛？那在这个过程中，现在你已经经历那么丰富，你有回过头来看那一段日子，你有觉得有什么事？哇，这做这件事情也太菜了吧？
还蛮多的啦。那bar 这件事情，其实因为当时是我负责就是 budget 跟就是 remodeling, 那时候还好，算是有一些些 remodeling 的experience, 但是不多，就是有一点点，
就重新装潢的经验吗？
对对对，重新装潢住家啦 office 啦，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就对了。然后但是是第一次跟人家 partner,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经验。然后只不过就是那时候其实 budget 抓的非常非常少，就是我们几个人拿的钱超级无敌少的，然后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太会，说实在话，那样子也敢开一家店，那也还蛮神奇的。嗯，对，那时候我就说，我们大家就只会洗杯子，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是糊里糊涂，就真的把店开起来了。不过因为这家店很感谢的是我的 partner 啊 ，Sick 是我们的负责人，我们两个是他六年级，我七年级，我们就认识了，可是我们两个个性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他是比较 laid back 的人，我是那种很急性子的人，所以我们两个一开始在开这家店，就店还没开之前，我们两个会
很常冲突，
一直冲突，就是一直在吵架。然后因为又是我们两个人在主要负责，所以吵得很凶啊。那到最后我就说，哎，这样子好了，我觉得我们的 friendship 比一个 business 还要重要，你负责，我stay back, 然后你需要我帮你就是做这些 remodeling 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好了。所以后来就变成他比较 hands on 在融这个 project,然后我反而就变成除非他要开新的店或者是他需要 remodel 的时候，他才会跑来找我就对
了。是，感谢你的分享。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从融这样慢慢的就变成协助同旁帮忙的角色，你开始接触了到了出租 Airbnb 这件事情吗？
因为那刚刚有说到，其实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做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事情。那因为我不能去，我没有房子可以盖，所以我就一直在帮我的这些老板做物业管理嘛。那我基本上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有店面我就想办法把它出租出去，有时候我就是要把像那个四个小店面我就把它整合成一个大店面，
哦，
然后
okay, 是
再租给一个就是比较 reliable 的 resource 这样子。然后有的像是小办公室，我们就会把它稍微就是装潢一下然后再出租出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那个那时候就还有些住宅嘛，那有时候是小公寓。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我们会把那种30平的小公寓改装成可能三个大套房，然后套房就再出租给就是来台北工作的年轻人这样子，
是
去住。那我那时候会触碰 Airbnb 其实是刚刚好那时候我认为有一户房子算是比较便宜啦，然后我就跟我的股东们说，你们要不要买这一户，就是在南京东路那边。他们说好啊，可以啊，你去谈。然后我就自己去跟屋主，反正我用了一个方式去谈到一个蛮好的价格就对了。
我很想知道什么方式
哦，可以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学习一下啦。就是反正我绝对不会告诉人家说我是做投资的，然后我还算年轻嘛，所以我已经走进去就是我就会出，反正前面的 homework 一定都要自己做啦，这个东西都是基本的
功课都要做啦，
功课要自己做啦。那进去的时候你反正我的 point 就是我一定要跟中介想办法跟
屋主见面
就对了，这是我的 game 嘛。那见面的时候呢，我一定不会穿就是很夸张的衣服，我一定就是穿的干干净净然后看起来得体的衣服，但是不会去西装打领带这样子，不用担心，就是看起来得体。然后我的策略就是告诉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房子，可是我就年轻人没有什么钱，
对，
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你的房子，希望你可以用这个价钱买给我。
了解。
然后那时候买到那户房子的时候，很多中介都打来说，你怎么可能用这个价钱买得到，就说I did it.
哇、wow, ！我之前在新竹工作的时候，我在那边租房子。然后那时候租的房子是全新的，房东是买来投资的。那它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就是连冰箱、电视、冰箱、洗衣机都没有。所以对我来说负担很大，因为我租了一个新的房子，我还要自己搞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就跟房东谈说，他可能我记得他原本是18000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样真的太贵了，后来像是15000还14000。最后我住了3年之后，因为我跟房东超好的，我后来结婚之后，那房东还包红包给我，因为他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我就很 friendly 啊，然后他跟我就变成他有点像就是照顾自己小孩一样，他会三不五时带水果什么的来给我吃。
Wow.
那最后我们要搬走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家具可能要买了大概60000块，那我没有要带回台北，因为回台北住家里嘛。那我就说，不然房东你要不要我卖你，我便宜卖你。
我觉得因为房地产嘛，然后他们其实还蛮多人还蛮讲求就是缘分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也可以继续聊。
对，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就还蛮有趣的啊，就是因为我那时候遇到很多，其实我觉得这算是贵人吧，就是装修工人。然后他们因为我也不是设计师，我就是监工嘛，有点算监工。可是其实我也不是很懂。Come on, I was in banking. 我这些东西也不懂，
是。
可是我就会一直就是，哎，请问一下、啊，我哦，谢谢啊。我觉得这就很正常。然后后来有一些工班跟我合作久了，他们就会偷偷跟我讲说，你大概是就是我们在工地遇到就是最客气的人，因为他们就说其实有很多就是设计室内设，因为室内设计师一般都比较年轻，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老板，就是
我了解你，
就是他们没有很客气。然后反而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基本的礼貌，我
没错，
我不觉得工作会 define 说你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我就是觉得我本来就应该这样说，所以我也觉得没有关系。然后反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愿意就是多帮我一些忙，多教我一些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也是很 nice to 你的 landlord， 所以他最后才会觉得说啊，没差啦，这个 OK 啊。
对啊，因为他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刚刚我们聊到这个议题，就是不，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就像你刚才去谈这个生意，我觉得也不是骗他，因为这就呈现你真实人的样貌嘛。
对啊，对啊。
我觉得你要把别人当一个人在相处，不论他的职业，因为这是。很像很常会帮助到你的地方。
对啊，对啊，对，就是 be nice about it，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那时候你就跟你的就是公司的很多老板们，然后你们就买了一些房子来经营 Airbnb 的出租管理嘛。
其实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他们又买了，就是我又帮他们找到这个房子，然后他们就还蛮，就他们就叫我去把它隔成4个套房就对了。
对，
那那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子的房子有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销售的时候，就我今天要卖给人家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他觉得哎，你是投资客，我就不想要跟你买房子，因为你就会觉得我要被你赚钱嘛。
对对对对
，nobody、哦、没有人喜欢那样子的感觉，就对了。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刚好在一个杂志上看到 Airbnb， 那时候 Airbnb 其实来台湾没有很久，刚来没多久。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然我们就把房子呢，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3房2卫的一个小公寓，那我就说我们就继续让它变成3房2卫的小公寓，只是我把它整理起来，整理完以后我们再在 Airbnb 上面出租看看。
哦、oh, ，OK，
对，那我们就花了一些钱呐、啊，然后我就把它整理起来。然后整理的时候，我就是我用了一些小技巧，我就是贴了一些。大图输出啊，然后让它看起来就是有点那种欧洲英国街景图的感觉，就是英伦风啊。
对对对对，
然后有那个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就是它就是一个那种走进去打开大门，然后就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是他就看到一个那种英国街景图，然后黑白色的，嗯、然后旁边有个大红色的那个
电话亭，是是是。
You know， 然后对啊，然后就我们就把它摆在 Airbnb 上面销售，然后那时候。Airbnb 家刚开始吧，然后台北又超级夯，然后我那张照片就是杀死大家眼睛就对了，大家超爱 Airbnb put us on 就是 front page of
哇哦，
那个还是 around me， 反正那时候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平台，有一个平台直接把我们放在 front page 就对了，
是，
然后 so 我们那时候就是我都还记得 date， 就是6月2号我 posted on Airbnb。6月9号的时候，我们已经 all the way fully booked until like 就是 Chinese New Year 之类的，就是
大概很多个月吗？
半、
就是、
半
年
直接都 fully book 这样子。
哇，所以你才不到一个礼拜时间就被 book 了一整个半年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那那个时候，这个反正这也可以聊啊。这个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租一个小公寓三十平，像你刚刚说你租第一个房子18000嘛。
对对对对。
台北市三房两厅，我看租3-4万也不错了吧？那、啊、我一个晚上是5000块。So I got fully booked. 不要说就 30 days 就好了， 30 days 就是150000嘛。
对，就比那个平常出租出去还多很
多，
多
很多。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反正我昨天也在跟人家聊这件事情。我说那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 ，This is what I'm gonna do. 就是 我这辈子打
就是要做这个
了，就要做这个了。对对对对对。
那后来呢？后来有再继续做吗？大家都知道这故事。
结果后来就那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快。我们在那时候是6月2号嘛，在8月的时候，我就变成有3个房源9个房间了。
9个房间，
九个房间，3个房源，4个房源，9个房间。对不起，4个房源9个房间，就2个月过后。然后结果就是楼上，就是一开始那个英伦风的房子的楼上。他的那个邻居就是拼命的，就是检举我们，检举到我被罚了60几万的，就是罚款。
哇、wow. ，
对，还蛮重的。那当然前面赚的钱就基本上就是赔回去啊。那赔回去以后是没有亏，可是当然就是因为就后面投资就没那么好赚了嘛。那没那么好赚，我们其实就我们那时候就把房子全部转成就是合法的，就是长租就对了，就是一年一约的
是就平常的正常
的。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南京东路的房子就还蛮悲惨的，就是那时候就是租给了3个年轻人，然后是一个女台湾女生跟一对双胞胎混血儿，结果那个混血儿其中一个是弟弟的样子，他好像是个艺人。然后他还就是在我们租的房子住处上吊自杀，所以后来这个房子后来变成凶宅，然后我们大概我的老板们大概赔了将近1000万，因为
就只能低价
在出售它，
是是是，
对，而且也不好出租就对了，变成这样、嗯、对啊。然后那后来就是这个也变成一个最近有在考虑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啦，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长租客要什么，像我的租客都跟我租房子有超过7年的、嗯，他们从男女朋友到现在已经结完婚，还在跟我租房子。我 like oh yeah， 然后我们从来就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每一年都还是帮他们洗冷气啊，然后甚至会帮他们做房子重新油漆啊什么的。
嗯、
对，那我们发觉到就是长租客也有他们一定要的，就是要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们可以 provide 很好的这样子的 service 给房东，就是因为房东也不喜欢去一直去租房子给人家，因为这也是个麻烦事嘛。
OK，
那我的公司就开始也在慢慢的啦，我们就开始跟房东说，没关系，你就一次付我，我可以一次开3年、4年、5年的支票给你，反正你每个月都收得到房租就对了。那你房子交给我，
是
我帮你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装潢得跟漂漂亮亮，然后我再出租给别人。
OK，
然后我去赚差价。
是，
对对对对。
这个现在其实好像也蛮流行，因为在宜兰很多的这种就是民宿嘛，那所以他们都透过需要像你们这种专业管理房子的人来负责，因为房东不可能每天去打扫啊、整理啊，跟房客有接触，那这也是需要专业的对应。
我们民宿的部分又我觉得民宿的部分又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我们这个就比较是做长租型
的，对对，
长
租型
的
OK， 是我了解，
对对，就是都会区这样子。对，
那时候你因为台湾法规的关系 ，Airbnb 其实是一个不合法的嘛？
对。
那你当年就是有一直被检举，刚也被罚60几万这样子。那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或 Airbnb， 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当然当时在被罚的时候当然很不爽啊，就是可是我必须很诚实说啦，我觉得 Airbnb， 尤其在都会区型的 Airbnb， 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合法。然后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其实台北市的那个人口密集度还蛮高的，房子也都很密集，所以今天。很多房子都是什么一层两户、一层四户、一层五户、六户、七户、八户，对不对？那这时候就是，假如今天 我隔壁邻居的房子拿来做 Airbnb， 出来旅游的人他可能就是会比较吵，比较晚回家，甚至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出入在跟我同一个大楼，假如我今天又有小孩又有什么，那我当然会觉得 有一点点的
安全的顾虑，
安全的顾虑啦，然后还有就是环境的顾虑嘛，
是
都会有。所以我后来就其实我也完全不去触碰，就是任何，就是我被罚完以后我就觉得说啊，我觉得其实真的也要为一下邻居着想， 我也不会去怨恨说一直 complain 我的人啦，我最后觉得说 OK complain 有理，
对，因为他们是真的遇到自己的问题嘛，
对嘛，就是因为我真的造成他的问题嘛，那真的是我不对啊。那所以我觉得 Airbnb 日租套房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在台湾的都市区里面，但是我认为 Airbnb 要合法化，因为台湾现在的政府还不愿意跟 Airbnb 谈合法化这件事情。
是，
那为什么我会说 Airbnb 要合法化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去年就去日本，我去到 Tokyo， 那 Tokyo 那时候就是告诉，就是他们的 Airbnb 也是，他们本来也是不合法，后来为了东京奥运，所以日本开放了 Airbnb 这件事情。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然后，可是开放以后呢，他反而变得很聪明哦，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所有的房东啊，他们唯一可以卖房间的地方就是 Airbnb。因为 Agoda、Booking、Expedia 这种大型的 Traveling Agent Website 不太适合放 Airbnb 的房型，然后所以所有的 Airbnb 房东都是靠 Airbnb 在销售他的房间，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的房源客流量都是来自于 Airbnb。那日本就让 Airbnb 说你现在在日本可以合法，所以第一件事情，日本政府可以跟 Airbnb 抽税，
对，
那事情非常重要。第二件事情是呢，他让 Airbnb 来管理所有的民宿，就是说 Airbnb 变成下了一道令令说你们全部都要去跟日本政府拿民宿执照，
对，
然后你要 upload 你民宿执照以后你才可以 happen 放你的
上传
你的房源在上面。因为台湾的观光局呢，大约所有人员加起来不会超过1000个人，台湾据我所了解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38000个房源了，你认为1000个人怎么可能查得完38000个房源？而且38000个房源，你要去，他们要像那时候他们检举我，他们是要带着警察、消防局，还要有一个社工，3个人一起来
啊，那人力资源
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你要知道，他不是每一次按电铃都刚好有人在，哎，说不定还有人不在啊，什么有的没有的鬼。所以你说要靠就是政府官员的能力去打击就是非法的民宿或者是不合法的 Airbnb 的日租套房，
是
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我觉得日本这样做很聪明， normally I don't praise 日本这么多，可是我只能说日本政府这样做真的很聪明，他们让 Airbnb 来帮他们做把关，然后他给限制说一个日租套房一年只能卖180天。那所以有的像那种专业房东，像我们这种所谓专业房东，我们算一算，我只能卖180天，入住率50%，根本就不划算，那我可能就
不做了。对，这就有点回到 Airbnb 的初衷，因为它初衷其实是我多的一个房间让别人去来住，并不是说变成像 Booking 这种大型的平台。
对对对对，
而且我刚才是蛮喜欢你刚刚说的这个日本的政府做的这件事情，把这个人力让赚钱的公司来住。那法规的话你必须一定要跟他洽谈才可以找出一个 common ground， 就是共同的地方，不会说如果我先完全不接洽就是不理不问，那这件事情真的就不会就像台湾现在的状况是
这样。对，台湾现在的状况就很糟，就是还是台北市还是充斥了一大堆就是不合法的 Airbnb 嘛，然后合法的就会其实就会造成整个生态 不完整。因为当时认识 Airbnb 的就是负责人在台湾，那时候我也跟着他们去上课，然后就有一位朋友，就他们都叫他南霸天就对了，就是，号称在南部就是浊水溪以南1000套房子。
哇，
他遇到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啊，你花莲是合法的吗？我说对啊，我是旅馆牌。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你铁定不会赚钱啊， 因为我要缴税，我要被 每一个月每一年我还要被抽查消防跟无障碍空间，
是，
那所以也就代表说我的 fixed cost 一定比我的基本开销就比非法的高。那好玩的地方就出现了，因为他在 Airbnb 上面卖，他可以卖很低很低的价格，他可以打坏市场行情，然后好的我们最后就合法的我可能还没办法 survive， 所以这就会是造成，我觉得这会造成蛮多的问题啊。所以我是认为说，就是很多人会听错，以为说我说 Airbnb 要合法代表非法，就是非法就合法，其实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让 Airbnb 这个公司在台湾可以合法，利用 Airbnb 这个公司帮我们打击非法的民宿以及房源，
是，
然后这样子才可以帮助就是合法的厂商可以继续生存。然后同一时间，因为你让它合法了，他还可以帮你台湾做国际观光的宣传。当然现在是 COVID 嘛，所以
因为现在疫情关
系
其实，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可否认的啊。你 Airbnb 不重复 IP， 我记得也是，就算疫情前应该也都是四五百万还是六百多万不重复 IP 每个月啊。你想看那有多少的外国人可以借 Airbnb 这个网站去认识台湾，很烂。
没错没错。那刚有聊到的是，因为我很好奇是，因为你们 Airbnb 最红的地方就是你刚才说的大图输出跟这英伦风的装潢吗？这 idea 是从哪里来的啊？因为一般人不会突然想到，通常假设如果叫我去租我 Airbnb 的房间的话，我可能把它打扫得非常干净，就这样子。
我那时候只是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时候只是觉得说，
因为放了一个电话亭在房间里，
它是涂上的，它不
是真的，对，一个装
饰，它只是一个
红色的，
只是一个，它只是在涂上而已，
哦、
它也不是，
它不是有实体的，是哦，我原本以为它有个实体，
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个 budget， 那时候其实只是想到说，一个，因为我们就一张照片，所以就是一张照片一定要吸引到大家就对了，
哇。哦、oh, ，OK， 我了解。所以你只是靠一张很大图输出的照片就那么红？
那时候的想法就这么简单。然后那张照片拍起来也就真的，我没有找专业摄影师来拍啊。然后真的拍起来就感觉还不错，就对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就 works out。对，
所以这一切其实很重要，就是八二法则，找到那什么哪两个那两层 works 就可以占到所有的客源了。那个点，那 niche 在哪里？
对。well, 真的那个时候其实 就是这样。可是当然我也反正这可以继续聊啊，继续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我像因为刚刚有问到，就是开容的时候有什么 rookie mistake 嘛。那其实开夜宿的时候 那时候要开夜宿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很比较大的 project， 大很多的 project， 那时候其实我就是 very very 就是有很大的那个梦想，也同一时间就是很天真吧。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做完这个 Airbnb 的时候，我的荣的那个 partner 就负责这个 partner， 他有一次就来，他就跟我说 Willis， 你这房子看起来是很 nice 啦，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今天一个英国人住你这，看到你这个房源，他的 感受是什么吗？
他应该会不爽。
对啊，他 like what the， 对不对？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所以那时候他给我的 partner 那时候给了就是有点当头棒喝的感觉，你讲好有道理哦。虽然我常常不 agree with 他，可是他讲的好有道理哦。所以我那时候在做夜宿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希望外国人来到台湾是看到台湾，而不是看到一些国外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就是钻牛角尖在这上面，就是我就是要台湾的创作者。我就是要台湾的艺术家，台湾的风格，但是我不要太怂，我要就是因为假设我今天拿什么大红棉被出来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大家又觉得我很不正常，
因为太过头了，
对，太过头了。可是所以我才觉得说，那我用文创的故事来做出发点，就是用一些当地人的想法跟他们的一些创意来做一些结合，然后去诉说这个故事。
是，
但是很一件就是我说太天真的事情，就是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说我的 TA 是谁，一直认为说台湾会可以吸引到很多就是
外国人，对，
阿多啊，
打到来花莲，对，
来花莲玩，
体验台湾的文化，
对。可是后来才发觉 reality 其实不是这样， reality 就是花莲其实 70% 的客旅客是台湾人， 然后只有 30% 是外国人。
是，
然后因为我是用老房子改造的旅馆，所以我的旅馆对于假设是大陆人来讲，他就觉得这房子超级没有 feel 的，嗯，他就觉得说靠，我家隔壁就有这种房子
对，
所以他觉得超级没有 feel 的，所以大陆人也不喜欢我们东西。然后大多数人还是就是想要住，他还是要住什么，就是因为台湾人嘛，他想要到花莲玩，他就想要住什么欧式城堡、日式风格什么什么什么的，
伪出国，
对对对，伪出国的感觉。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其实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的
顺利，
就非常的不是，就是非常的不顺利，
对，非常不顺利，对对对，非常不顺利，是，
对对对，但是。故事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跟一些人分享以后，他们然后觉得哎，好像 it makes sense。但是说实在话，到最后，当然这是已经算是有点后话，就是我们后来发觉，其实我一开始在做第一个 Airbnb 的策略才是正确的，就是要有一张照片杀死大家。
可现在也还是觉得是这样子吗？
更是啊，
因为我现在，可是我蛮喜欢你们现在就是夜宿文旅的整个，因为像故事就是你每十，后来原本从24房间变12间房间，每一间都找一个台湾的艺术家来自己去亲自设计打造。
是，可是其实大概只有 10% 的人在乎这个设计者是谁，剩下的 90% 的人是在乎说我怎么样打卡拍照比较漂亮。
是。
然后我们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好玩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会来这边打卡拍照，拍很多照片，甚至有很多婚纱、啊、什么有的没的会在那边拍。而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有太多，因为我们在这个做夜宿文旅的时候，基本上是全心全意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细节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在乎，所以就连说走进来的大门，我们有特别设计过。走进来那个故事房，每一个故事都要他们自己写的。然后我们还想好每一个场景，然后那时候还想过说要有，一开始才真的有，我们就是会有人来导览你，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每一盏壁灯都还不一样，我们连脚底上踩的一个就是那种地下的洞，我们都还有做 logo 出来。我们连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小细节，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就是。To the point， 就是让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时候会说哇哦，原来这个是一个这样子的细节。
是，
可是后来就发觉，其实因为有这么多，就是人家走进夜宿文旅，随随便便可以拍个20个点就对了，因为太简单了，因为太多东西可以拍了。可是问题就来啦，在网路上的时候，大家会说到底 A 是夜宿文旅，还是 B 是夜宿文旅，还是 C 是夜宿文旅？大家没有办法有那个
一个记忆点，是说一个点
，like 哦，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记得的哦，无法，大家会有太多东西，而且网络上就连 hashtag 的时候，比如说 hashtag 夜宿文旅，它可以是 hashtag 我们的家土，或者是我们的铁车，或者是我们的拉比，或者是我们的站牌，或者是
太多点
太多点了，反而说在网络上要直接一直被人家给。就是记得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啊，
是是是，
对啊，反而比不上有一些景点，它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就
一棵树，
对，然后对那棵树，
对对对，
可是大家就是打卡那棵树、啊，
因为那棵树周围说都据说是没有东西嘛，
对啊、
我有去过那棵树、
啊啊就是这样子嘛，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点，所以大家一看那边就知道是哪里。
那现在人不得不诚实说啦，就是 Instagram 啊 ，Facebook 越来越少了 ，Instagram 啊，然后这些 social media 就是这些 KOL。就是网红也好，他们就是要拍一张美美的照片给大家去喜欢嘛，
是
去 show off， 就是这样子。那这就是现在的形态。所以当放了这么多想法，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那么的在乎，就对了。
嗯，可是我个人是很支持的啦，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要有一个故事，而且是你刚才讲到的说你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设计嘛。那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我听到感受到这个 wow 的那种感动，我觉得是比我在 Instagram 多几个 like 还更好的。
是，但是必须很诚实说，就是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可是就是在宣传上或者是在
会比较没力道了。
对对对，然后其实说实在话，大多数就是最后。很悲惨，就是大多数人就是喜欢看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会让我觉得说，哦，我下一个旅馆我就不要这么做了。我其实还是会去做同样的事情。我还是希望夜宿变成有一天变成有朝一日它变成一个连锁的品牌啊。我们还是一直在洽谈有可能的合作伙伴，虽然都不是那么的顺利，可是就是还是希望这么去做。但是还是希望把这样的初衷继续再延续到下一个就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些 project。只不过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不会像耶稣这样这么大张旗鼓，把所有的 detail 都照顾成这样。因为我发觉这些东西其实大多数人，假如我不去点出，你们不会知道我在逃生走道的灯其实是很特别的。
欸，这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八二法则，就是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两成的那个主要的事情会赞成八成的效果。所以其实像你刚才说的一张大图的输出就是一个两成的，你可以得到最八成人的反应。
真的真的。
对，可是我觉得耶稣人做的好地方就是你照顾到百分之百，你希望那最后的那两成你也想要抓到。
对，可是就连做了百分之百，其实大家也还是，当然还是因为是第一个这样的 project， 然后我们没有真正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我们那时候请的建筑师很糟糕，在花莲的，然后所以当然拥有这个 project 永远都觉得它还可以更好更好更好，只不过就觉得说因为房子也不是自己，又是跟人家租的，所以目前为止尽量不要想说要一直持续的继续就是投资的太多啦。但是我们都还是像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会有一到两个房间把它直接就是涂白，然后交给下一个设计者直接。
哦，好酷哦。
对啊，
不是原创的那都十二个人，现在还是会 renew 这样子。
我们就在因为其实有人住就是会变旧嘛。
对，
然后我们也会知道说有一些房间会有人就是 特定要指定，就是说，哎，我一定要住 A B 或 C。
对对对对。
可是有一些房间是永远不会被指定到，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OK，
他要调整一下，
市场上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他，那我们就会调整，然后做调整以后其实就我们就有机会跟一些来我们这边来业主文旅策展的一些艺术家做一些合作，然后把他们的作品就是摆到房间里面，
是
这样子的感觉。对，
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业主文旅，但是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先分享这个文旅的起源故事，为什么会用一个港务局的旧房子来重新翻修，而且那港务局在哪里？据我了解，好像也不是在市区吼。
不是不是，哦，这个故事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台北的 Airbnb 收掉了，那收掉以后，我的股东就还蛮好的，他们就说，因为我亏了他们不少钱嘛，
嗯，
然后当然变成就是回收时间变拉很长，因为本来可能八个月我们就可以回收，就是我们做二房东的钱，结果就变成说我们要可能三年还四年才可以回收。可是他们那时候就蛮给我肯定的，就觉得说，欸，我做的房子，因为我们第一个是做英伦风，第二个我们直接做那种美式工业风，就是我找了一个台湾的 artist， 然后帮我做了两面的那个涂鸦墙在房间里面，
哦，
还蛮酷的，
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说，欸，你 you got，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有一些蛮有趣的点子啦，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就是可以继续下去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全台湾开始找地方，就是去做这个，想要去做旅馆。那时候想要做就是要合法化，所以也没有想考虑要做民宿，就是说我要做旅馆。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大概能找到坪数大约就是300多坪左右，因为我认为那个在我的就是资金范围内啦。
是，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做，开始找。然后我就是全台湾就是用网站啊 internet， 然后拼命找，然后我就找到这个就耶稣文旅那时候这个房子，他就其实就贴了一个很大一个租字啊，然后就破破烂烂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荣，就是我想到，哎，荣当时也是这样破破烂烂的，然后荣得到非常非常多媒体的就是关注啦。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点想要用他的模式继续下去。当然有一个最大的缺失，就是我没有想到说住的地方真的住的地方不像喝酒的地方，就是住的地方我不可以让我的
交通
的不是，就是我第一个是我墙壁不可能就是破破烂烂就直接上了，
哦，是是是，
灯我可能要天花板可能还是要做，要不然会有蜘蛛网，对，然后 床一定要舒服，地板可能 要有个地毯，要不然脚底会冷，起床的时候会很冷。然后卫浴设备一定 要有足够的空间，热水一定要有，然后要能有多久，对不对？这些事情都是增加成本的事情的，对。然后因为又是要合法旅馆，所以防烟啦、消防啦，然后无障碍空间啦，我样样都要俱到，所以在初期的成本就变很高。那我那时候找到花莲的房子，是觉得说，哎，这房子超酷的。我那时候认为说，地点是什么，我们不在乎，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做得起来。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网络上看了，我就买了车票，我就跑去花莲看。然后去看的那一天，其实是那种蒙蒙细雨的天气，然后就有点像今天早上那样感觉。
是，
然后我就租了车。我还记得，因为我是先去看另外一个要卖的饭店，然后我再继续开车到就是这条就是耶稣女侠的地方。那因为开的那条叫做就是它是一个沿海的一条路就对了。然后我的心里想说，这里又有海，然后
又有山，
然后这么漂亮，空气这么好，随便卖也卖得掉。然后我就真的就是把它给租下来了，对啊，所以就
你看，总共再来回看了几次，决定把它租下来的，
蛮多次的啦，
蛮多次。我想说，你看的那一次就说钱，
没有啦，没有，不太可能啦。就是看完以后先确认说可不可以开旅馆嘛？
对对对，当
然。
然
后
这些都
晚上就还要花时间啊，晚上就去住在他隔壁的饭店，然后坐在那个饭店的拉比门口给蚊子咬。然后看有没有砂石车开过去什么
的。OK，就做一些自己功课啦。
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啦。是，对对对，就是看完以后知道，哎，这个地方假如可以租在我要的价格，我们会租它就对了。其实是这样，对啊。
那你觉得整个夜宿旅在整新翻修到现在的过程，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什么？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真的非常困难的低潮的状态？
很多。
那你举一个你自己觉得。
像因为一开始像我刚刚有提到嘛，我台北的 Airbnb 开卖六天，开卖一个星期以后已经订满半年了嘛。
对，
我在花莲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想说抢着就是过年可以先卖就对了，然后所以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赶快 Airbnb 上面就摆了。然后那时候一摆上去的时候，反正价钱就是写嘛，也没有写特别高。我们就卖掉初三到初五，每天都卖掉，就是 那三天是满房。初三到初五，然后那时候应该是二月，我讲日期没有记错，应该是二月十一号到什么十三号、十四号这样子。
是，
然后就房子就一路空到三月十八号，
哇，一路空一个月，
就是空一个月，就是没人跟你订任何的单就对了。那因为员工也请啦，对不对？然后可是。房子也做好了，然后就是，可是就是没人跟你下订单啊。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很焦虑，
很焦虑，对对对对，压力非常非常大，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啊。然后对啊，
那你是怎么自己去排解这样子的压力的？就你面对大家都是对你的期待，因为投资人他们从你上次 Airbnb 失利，都还是对你有信心，不管是就是实质物质上金钱给你的压力，或者是心情上给你的压力。
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觉得，但我自己是觉得压力没有很大。不过我最后都胃出血了，所以
对，可能是对，有时候自己会觉得没有压力，可是其
实
身体会反映出来。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过完，应该是大年初七初八的时候，我那天其实是因为胃出血，然后我血出太多，然后我自己不知道，然后我其实已经出血九天，所以我就住院。医生说我命很大啦，所以我最后住院了一个多礼拜，就是不能进食这样子，然后还蛮严重的。那但是我那时候啊，所以这个也还蛮好玩的。那时候觉得说，因为我是在银行工作，我有遇到2008年金融大海啸，所以那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很有可能会被 fire 掉或什么鬼，不是被 fire 掉，就是被裁员，
对，
被裁员。然后那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可是后来那时候发觉说，自己开始在帮自己工作的时候，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那其实那时候就是每天晚上其实你也不会睡很好，大概就是你可能忙到十二点一点，然后你早上大概四五点就是真的就是自己起来，没有不需要闹钟，就是自己会起来， 然后就要开始做，开始想办法的，对，想办法说 OK， 我要开始 contact media， 然后我开始拜托人说可不可以帮我写，拜托厉害的摄影师来帮我们拍照，然后像Facebook 上面，那时候 Facebook 还蛮红的，所以那时候大家用 Facebook 做 marketing，
是，
然后想说要写些什么，然后员工的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怎么样让人可以认识我们，所以开始做活动，然后那时候因为还没有一段时间是还没有拿到牌照，我们就要开始
试营运
嘛。那也有旁边的长官们就是很喜欢我们，一直给我们支持，可是在别人眼中就会眼红，
对，
然后人家眼红，我们就还要去想办法跟他们说，哎，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很好，你不用来眼红，真的，对，所以对于我来讲，那时候我当然就像你所说的压力有没有，然后我自己的方式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打球的，然后后来我就在业主文旅就做了一个篮球架，然后我就是想要做的很心烦，或者是觉得 God， 我觉得很烦躁，我就会拿起球来投一投，然后听听音乐，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回去继续做就对了。
那在这过程中你有曾经有任何一刻是想说，然后真的把它收起来算了？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其实因为其实算到大概开业了一年，就是试营运一年以后，我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案子要照我原先可能的算法赚回来的话，大概是不太可能。大概因为我本来是希望四年就要回本嘛，所以我大概开了一年以后就知道 this is 就是这不会发生的，
是
很明显是这不会发生的。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信念啊，就是说 OK 好，这个案子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了，就是房间数不够多，地点有点烂，景气现在非常不好，就是以旅游观光啦，不是说台湾整体，就是那时候旅游观光尤其在花莲不是很好。那可是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的一个信念就是说，假如现在我在这个时机把这样子的一个旅馆做起来的话，我相信我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做旅馆。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我让自己非常非常的忙碌。我们那时候一季做一个市集，每天晚上都有歌手来表演，然后每一季我们都还有艺术家来策展，然后策展我们还要帮他办 opening， 然后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没有很大的团队，然后那时候都是基本上就是我 one man team， I do it all。全部自己来，
哇、wow, wow ！
就是我了不起，有些东西就是外包嘛，就是比如说海报有设计，我可能请一个朋友说：“哎、欸，你帮我们付你一点点钱，然后你帮我们画个海报。”然后像比如说你要 Facebook， 你要买广告 ，Instagram 你要做，我自己来。然后拍照我可能我拍照不好看，所以我就请了一个很会拍照的员工帮我拍照。
是
我告诉他说我要拍什么东西，他帮我去想办法。
OK，
对，然后我们要办活动，我亲自去邀约人，我亲自去做这些东西，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撑下来。那从来没有说真的说不要做了，或者是就是要结束。当然有遇到，就是我拿到牌照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户头，就是公司的户头，就是剩下的钱刚好好像付一个月的。一个月还两个月的薪资就白了，这样子就结束。那时候有在想说是不是要再募资，还是要就是
真的
要停损就对了。
是，
对，那还运气蛮好，就是那个月完以后真的就是大反转，就是我们开始把之前做的事情都忘光，就是
重新开始。
但是我们因为在之前就已经，因为我们拿到牌照是六月了，所以在那一年的一月份其实就已经开始去做了一些准备，
嗯，
然后六月份的时候真的就是开始把这些准备的事情给放进去，就是我们在行销的策略上啊，然后定价的策略上啊，我们就做了很大的转变，然后也因为这些转变改变了，就是让我们的公司就是不需要到就是重新募资，就是我们开始有正向的 cash flow 这样子。对对对，
是是是。因为刚有聊到这些，叶书元文旅在 Google 的评论上啊， 很大家的留言都是说是一个很文青的地方，充满了艺术气息。像你刚刚讲到了，你有12个艺术家会不断的去更新房间，而且还会办很多的活动，甚至有就歌手来现场表演。那对你来说，什么是文创产业？
其实我当时会文创产业，我觉得台湾一开始把它定义的时候，就我们想到就是华山嘛。
对，
然后可是最红的一些店都是很多欧洲家具的店。
嗯，
他们真的很漂亮啊！我也老实讲，我自己也会很喜欢那样子的风格。可是那时候我就会想到我 partner 给我的一句话，说：“那假设是欧洲人来到华山以后，他到底怎么看待这样子一个场域？他一定觉得很怪啊。”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这不应该是文创的概念。我认为，像世界上最会玩文创的国家，应该算是英国吧。
哦，
你看英女皇
哦，
每一年生日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参加她的 parade 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看到英国刚刚一讲街景，你就想到
红色的那个，还有那个高帽子，
高帽子，对不对？还有他的大巴，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东西都超级无敌英国，那这些东西都代表什么？都代表钱啊。可是他同一时间也就是英国的文化嘛，
嗯，
就是这就是英国的文化。
是。
那台湾有没有台湾的文化？有啊。只是我们在某种层面上，我们都一直觉得国外的东西比较好，反而都忽略了自己的东西了。所以那时候我是觉得文创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有自己的文化。那创意其实是看可不可以用创意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像比如说夹脚托，哇，蓝白托好了，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代表性。
是。
但是怎么样让它变得商品化，让它变得很有趣，就是那就是另那就是要靠
一个艺术创作的，对，
靠一些创意去想办法。
是是是，
对啊。那我就觉得，这些事情是这是我的看法啦。那当然，其实为什么在我认为在台湾要做这样的文创，当然还是有是一定是还会蛮辛苦一段时间，是因为毕竟台湾的国际知名度真的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还是除了台北以外不太认识台湾，
是，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需要去走。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文创这个产业，当然以亚洲来讲，大家好像觉得我们已经算蛮厉害的，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在那边。对，
哎，刚有聊到说台湾一年的国外旅客是有
一千多万的入境旅客，
然后
这是去年了。
对，然后在台北市很像是
七成，
对，七成人都其实在台北市，所以大概只会有剩下300多万在其他台湾各地，
对，
做分散的这样子。
是的，
所以就相对来说，其实跟总国外人来台湾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比例啦。
是啊，是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其实除了台北以外，我这是一个笑话，可是很实在的笑话，就是。我有一群香港朋友在旧金山认识的，
对。
然后我这个香港朋友每一年哦，他都会来台湾过生日。他觉得就是他就会把所有香港朋友带来台湾，
太酷了吧？
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们都是很多人一起来，每次大概都是我记得我们上次吃饭是60个人，
太
就是台湾朋友也有，但是很多是香港朋友，
对对对。
然后我们都是大学就认识啦，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出来玩。然后有一次他就要来的时候，那时候夜宿刚开门，
对，
他就跟我说：“哎 ，Willis。”我们这次全部人订住你饭店好了。我说：“小姐，你不是要去钱柜吗？”“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花莲没有钱柜？”“花莲在哪里？”我说：“就不在台北。”他说：“那离台北台湾应该很小啊，很近吧？”我说：“你坐火车2个半哎。”“哦 ，I'm sorry。”
算了。
那我就觉得，哎，他是香港人，而且他很常来台湾哎，对不对？
还不知道
花莲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当然他可能不一定会去花莲旅游，可是我就说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在旅游观光这件事情的宣传其实是非常弱的，
是，
然后我们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嗯，
介绍大家其实台湾还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去旅游。
是，对，刚好聊到这个观光议题啊，之前前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很夯的一个现象啦，就有人在说我坐飞机去冲绳玩一个2天1夜，比坐高铁去垦丁还便宜。 那大家就想说，那我宁愿去冲绳吃个面就回来。我真的有同事是这样子，他就是礼拜五下班坐飞机，然后礼拜天再坐飞机回来，然后他就去，就是有时候而且弄很抢到很便宜机票，他就去那边吃一顿面就回来了，就是他就觉得爽。
对，其实我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讲的，有一句话是我忘记是谁，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应该是个 Booking.com 的一个高层在台湾，他就说旅游其实不在乎 不就是体验与一般生活不同的体验，
是
就是旅游的一个真谛的想法。那可是他告诉我，就是他们在我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发觉啦，就是很多人，但在现在的社会，假如我今天告诉你说，哎，我今天坐高铁要去垦丁哦，大家就在哦 ，OK， cool，
就感觉一下自己的生活圈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是。可是假如我今天告诉大家说，哎，我今天要去。我要去冲绳哦，哇，好像好好哦，你要出国玩了。你知道那个 social media 跟大家给你看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两样不太一样的那个
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今天去了垦丁，你住在可能一个很好的五星级饭店，你可能真的会打卡。可是你住很便宜的，你可能也不会告诉大家说我去很便宜的地方。
是。
那大家就会觉得出国，他就会直接。
upgrade
起来，就说，哎，这个人的 social status 就是他这个人，他就是比较那个
是
比较高级。但是我觉得垦丁贵，因为垦丁这个话题，大家其实也吵了蛮久，就说啊，垦丁这么贵啊，吓死人啊，什么鬼的啊？可是其实它就是一个 economy 的问题嘛，就是一个经济学啊。今天因为有这样子的 demand， 所以才会 supply 的
供需需求问题。
对啊，今天像台北市的饭店现在都很便宜啊，为什么台北市饭店很便宜？
因为现在没有外国旅客没有来、啊，
外国旅客来啊，所以现在 five star hotel 有时候我会特价两三千块就卖给你了，还有早餐的，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台北市不是贵到吓死人嘛？因为没有需求，所以它的 supply 就低了，它的 supply 也只好 supplier 跟着只好下降。
是。
今年的花莲、台东、宜兰所有的外岛都贵到吓死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去、啊、
国旅爆发了，
国旅他因为你们都没有地方去了、啊，所以大家只好往这些地方跑啊。那他就是那因为你们 supply 就是
有需求又
需求、啊、
又多，对对，
需求又多啊，所以demand又高，所以价钱就上去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看你是怎么看啦。就是今天假如你刚说是小琉球啊，冲绳
对，
冲绳假如今天真的这么夯，不好意思，那。它价格可能就会
很高了，
高很多。
是，而且刚才还有个比较基础有点不太一样啦，因为像我去冲绳也会住 Airbnb， 那是那种很小的，然后可去那边之后，你还是愿意拍照，因为就是因为你在冲绳嘛，你在那边很小的房间，你吃个拉面也可以拍照，吃一个泡面也可以拍照。可是在台湾，你就会想说，那我可能想住好一点，那你用比较好的房型去跟。就是可能冲绳的比较不好的房间去做比较，其实是有点不公平的啦。
对啊，
而且你比的你坐的航班，你说航班便宜跟比高铁，你坐的航班可能是就是刚才提的，就是比较联航的机票嘛，就是也是抽签抽到的，或者是抢票抢到的。
而且可能是时间很糟的啊，可能
对对对对，
你是半夜去，然后你其实这件事情就可以去算这个数学嘛。假设你是坐到礼拜五最晚的那一班飞机，你到了现场，其实你也很累啊。
对，
然后你也不要说要去吃什么东西，其实下了飞机就是直接进入你要去饭店或 Airbnb， 对不对？然后你隔天早上可能玩一天，然后其实并不是说，我觉得说不定不是你的同事他只想要去那边吃碗面就回来，只是他的机票 force 他只能走这样子的行程啊。
对，
可是你今天坐高铁，老实讲，高铁的价钱，你提前买高铁也有八折优惠啊。
对啊，也有也有。
然后你假如你觉得我要奢华一点，你也可以坐高铁商务舱啊。
嗯，是是是，
对不对？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 upgrade 的，然后你也可以去到垦丁住最好的饭店，你也可以去住最便宜的饭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
调整的
事情。
是是是，
那调整完以后，我觉得最后就是真的是 Apple 要跟 Apple 比嘛。你今天不能说我去垦丁都住五星级饭店，然后我去冲绳都住最便宜的，我都住 hostel， 然后你说哦垦丁超级贵，那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对，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
这样有点不公平。但是我觉得垦丁假设他没有那个价嘛，就是他一万多块，他卖不掉，他一定也要降价。他就是因为他卖得掉，因为还是有人要去，所以他还可以继续这样卖。
是。 对啊，所以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苹果要跟苹果比啊，橘子要跟橘子比，拿不同的东西来比是确实有点不公平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多支持台湾的旅游。那今天这样聊起来，就是不论是就是你刚刚一开始从美国回台湾的专案没有做成，还有容酒吧、Airbnb， 最后因为法规没有再继续做，到现在的夜宿文旅，我觉得你都能找到你自己的热忱，然后并坚持去做。你觉得你自己是有怎么样的特质会导致这样子的事情？
不服输吧，我觉得就是一直都很不服输，觉得自己能做，然后自己可以去 accomplish，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算是优点吧。我觉得就是我什么事情都觉得哦，我什么事情都觉得我可以，只要努力我都可以完成它就对了。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都会想要去做，都要想要去执行。对，
那你认为台湾的观光要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其实去年我有帮一个就是政党写就是一部分的那个观光白皮书。
是。
我比较一直都 focus 在于就是行销这个部分的。对，我自己也是算行销人吧，因为 我有个行销公司专门在做社群。那我那时候给他们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件事情要懂得如何运用资源，而不是傻傻的就是一直花钱买广告，然后打广告，然后做这些事情。因为很诚实说，就是假如你很厉害的话，台湾早就红了。你们已经尝试了这么久，就是政府官员已经尝试这么久了，就是一直都不怎么样，那代表说你们不够厉害。那不够厉害也不是说就是花钱就可以找到最厉害的人，因为政府的机制我觉得要真的找到厉害可以帮你做行销的也不容易，但是他们可以选择就是跟不一样的公司去做合作，像 Agoda、 像 Booking.com、 Expedia、Airbnb， 他们都会是很好的合作的关系的伙伴。
是
你他们的钱都是要对那个 shareholder 去就是交代
承诺，对对对对对，
他们要对他们股东交代嘛。他今天不可能随随便便帮你台湾拍一个影片，然后就说哦 ，OK， 我只
哦，我了解，就是他要来这里拍，就表示对他有一定的利润去报酬，那这市场一定要够好，
对，
他才愿意做这件事情。
而且旅游，像比如说台湾人要去告诉我，我要去告诉别人怎么玩台湾，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在那边就是我在生活嘛。可是像我知道有台湾有很多部落客常常会被邀请到日本去旅游，为什么？
用别人的角度来玩，
角度来玩嘛。
是，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夜宿，我那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贵人啊，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公司后来被收购了，那他们现在叫做他们现在在 Kayak，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来花莲做了一个七天六夜的旅行。
是，
然后他们就邀请了台北的跟一些香港的媒体还有部落客来到花莲去旅游，因为那时候花莲香港有个直飞的班机到花莲就对了。
哦，
那个时候有
OK，
后来就停飞了，不是因为 COVID， 是跟之前就停飞
OK。
然后他们就很酷啊，就是他们就那个这个负责这个案子专案的人，他就是帮他们安排了三间饭店，晚上吃热炒，去夜市逛，去吃原住民的烤乳猪，去玩花莲的方式。
哦，
然后他们就用，然后他们自己，他们看完了以后，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自己去走，自己去体会。然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看到的东西，就跟我们台湾人看到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我记得最好笑的是，我们那时候在港边，我带他们在港边稍微介绍一下附近的就是周边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坏掉的铁卷门，全部人在那边拍了大概半个小时的照片。然后一个香港人就他的照片，那个女生真的超级会拍照的，她拍的照片都好漂亮，很有感觉。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偷拍一个阿伯戴了一个斗笠在讲，然后戴着斗笠穿着运动鞋，然后讲手机，然后在港边，他们觉得很有那个 feel。
是，
可是 你能想象我们两个走到港边拍阿伯戴斗笠吗？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完全不会。
怎么可能我们会去拍那种照片？
是是是，完全不会。
可是对于香港人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有别于一般生活不同的体验。
是，
所以他们才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呢，借由他们的看他们的眼睛，他们的文字，或者是他们的形容， 香港人才有机会被他们去说服，
得到共鸣，因为他们是同样的文化。
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去跟香港政府说，赶快哦，把你的人带来台湾玩哦。我觉得有点困难了，就是没有人希望这种
价值观文化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事情有点不太一样。
对，
是。好，那我们今天感谢 Willis 今天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还有夜宿文旅，还有对于台湾观光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有准备一些固定的问题会问每一个人的。
好，
你觉得你自己在身上做过最好的投资是什么？
出国读书。
为什么你会觉得出国读书是最好的投资？
我出国读书的时间还蛮早的啦，所以有点算小留学生的概念。那但是我并不是觉得说出国读书是读书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提前独立了就对了。那我提前独立的时候，我那时候是高中在美国就读。那我发觉就是在国外的小孩大家都很独立自主。然后我一直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就是我十八岁开始打工，就是高三那一年。然后我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跟我同年的一个韩国人，他是韩国跟白人的混血，他从田纳西州搬到旧金山。
是
他的故事让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他说：“哦，我就十八岁啦，然后我爸就帮我把行李打包好，叫我可以滚出家门。然后他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到旧金山投靠他姐姐。他想要成为一位演员，但是他想说，我先要有工作要上学，所以呢，他就跑去。”睡在他姐姐的沙发上两个礼拜，找了一份全职的工作，然后去州大就是 register 准备下学期上课，然后他要找了自己给自己的一个 apartment， 他就这样子把自己养活。那一年他跟我一样大，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他能为什么我不能？那我一直觉得说，因为在台湾生长的我们都很幸福，爸爸妈妈觉得万事就是读书好，可是。我认为我能成长，或者是有，假如我任何有任何一点点的作为，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愿意让我自己去外面闯，然后我提前独立，然后我才有提前会拥有一些工作经验，然后才可以知道说我该做什么，才有更明确的一些目标。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我自己最好的，不算是投资啦，应该算是一个决定吧。
是，嗯。谢谢你的分享。那如果你能回到大学毕业那一天，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大学毕业哦，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蛮没 feel 的，因为我大三就开始就是算有点像全职工作了，所以我连毕业证书都没去领，我就那天毕业典礼我还在银行加班就对了。我可不可以稍微改一点点你的？
可以可以。
我是觉得给自己创业的时候的一句话啦，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要太相信经验就对了。
哦，什么意思？不要太相信经验？
对，因为我那时候在做夜宿文旅的时候，我的经验是来自于我那时候所相信的经验是来自于 Airbnb， 是来自于
荣是。
我认为用荣的宣传方式跟他的 marketing strategy 可以 work。我认为我只要像 Airbnb 在台北做 Airbnb 一样这样贩售我的房间就可以 work。
是，
结果两者都没有 work。
是，
那然后我又一直钻牛角尖在这上面花了一些时间。我重新来过，那当然后来我们找到了我们可以成功的方式，不能说成功了，但是可以让我的旅馆
持续营运的
方式。但是就不是我经验所来，就不是从我经验那边所获得的，而是不断的尝试就对了。
嗯，
然后因为现在的世界，我觉得现在的世界变换的非常非常的快，像四年前大家还在用脸书，四五年前大家还在用脸书买广告，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会用 What's Facebook， 他们根本不会用。
对对 对, 对，
大家都在 Maybe Instagram，然后 Instagram 的 algorithm 也改变得非常非常多，然后其实这世代其实现在转得非常非常非常快，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可能来不及 keep up。
是，
可是所以当我们过度的沉浸于就是以前的 success 或者是以前的经验，觉得说那样做一定就可以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是，
因为世界实在是转得太快了。
嗯，所以要跟着 trend 一直在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能一直相信过去的经验呢、啊。
对，
可能会让你 反而那经验会害了你跌一跤。
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如果你的社群资料、你的公司啊、你的旅宿啊，都从这世界上消失，只在一个字条写一个简短的一句话，你会写什么？
啊，这个问题怎么可以再问一次吗？
好，如果你的就是 Instagram、Facebook 社群的资料都不见了，还有你的公司、你的旅宿全部都消失了，你只能在一个纸条写上一句话，你又想告诉大家什么？
这个括我小很小很小之后很喜欢用，就是 I hate to lose more than I like to win。
哦、oh, ，OK，
对对对，
所以你比较不喜欢，
我不喜欢输，我不喜欢输的感觉，这样，所以我就只好想办法赢就对了，是这样子。中文翻译有点怪，可是对
英文听起来像比较顺。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欢输的感觉，所以我就会想要想尽办法去获得胜利就对了。对啊、
是，
那用中文讲起来好，因为他是在球赛讲的一个这个quote啊，
oh, okay.
所以他并不是他的意思并不是不择手段或什么，而是说反正 die trying hard， 就是有点像那50 cent 什么，
对对
对对。Get rich or die trying 这样子的概念就对了，对啊。
好，那我会把就是一些资料打在这一集的 show notes 里面。那感谢你今天播控跟我们进行访谈，
谢谢。
那我突然想补充一个问题，
请，
就是我们这一集聊了很多 Airbnb， 如果 Airbnb 有在听这一集的话，我那个可以赞助我。没有啊，因为
Airbnb 的总部好像不在台湾的。
哦，没关系，反正就是
好像在泰国。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讲了很多 Airbnb， 我觉得如果他们想要当我们的干爹干妈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在网络上想要找到你更多的资讯，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I do have a Facebook， 可是就是 personally use。那我有个 Instagram account， 之前有在 post 一些就是我去外面演讲啊，还是什么有的没的资讯。对啊，
好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找你，可以在 Instagram 找到。那我会把那个你的 ID 吗放在上面。
可以啊，可以啊，好，我再给你。
好好好，那感谢你今天播控来参加我们的访谈，谢谢，
谢谢，
拜拜。
Bye bye